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呢，如果我们初看，我们会认为啊，似乎这个以扫是一个老实、为人憨厚啊、粗犷的人，而他的兄弟雅各这是一名诡诈心细的人。但如果你仔细的研究啊，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从两个兄弟的生平和他们的不同追求，我们看到神喜欢什么样的人。神乐意赐福给什么样的人？雅各蒙福，以扫失福。神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诗篇145篇17到18节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耶和华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他的、敬畏他的，他便与他们相近，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所以雅各之所以蒙祝福，就是因为他常常的去亲近神、敬畏神。虽然他获得长子名分的这个方法不正确，而以扫之所以失去了祝福，就是因为他不存敬畏的心，他体贴肉体，爱这个世界，因此失去了祝福。如果我们说雅各狡猾诡诈、行事细腻，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以扫同样的诡诈，而且算盘不比他兄弟打得差，而且更精啊！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一点。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人在本质上都是大同小异的罪人。按照传道书第7章20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主在路加福音5章这样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雅各诡诈，以扫诡诈，其实人人都是诡诈。那么既然人都犯了诡诈的罪，那神又如何在这之中做区别呢？并赐福给他选中的人呢？从神对待这个雅各和以扫这两位孪生兄弟的事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真理的原则。首先，神并非根据雅各的好坏来赐恩给他，对以扫也是同样的。人的好坏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少许差别，二者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都是被判罚进入地狱的。但重大的区别是，一个虽然比较好一点的人，却轻忽神的恩典。脚比一个在人的眼中看来不太好的人，却重视神的恩典，并乐意凭着神的恩典得拯救，并让神来改变自己，成为新造的人，过新造的生活。那这样的人将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将会被升入到天堂中去。一个人被罚入地狱，或是被升入天堂，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仰望那位为我们舍身实价的主耶稣基督。与你的钱财多少，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背景多么亮，你是何等的种族等一切的一切毫无关系。关键是你是否仰望了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就近他。以赛亚书26章，先知这样说。以赛亚书26章，先知说：“以恩惠待恶人，他应不学习公义。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羞惭愧。你看了以后就报羞惭愧了。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当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张开双臂，他的手高举，为我们舍身实价了。要仰望他，就得拯救。他的血能洗净你的一切罪孽。只凭信心，单凭信心，就蒙拯救，升入天堂，不至于被判下落地狱中去。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啊，这个两个弟兄，来看他们的这个生平和不同的追求。雅各为什么蒙福？以扫为什么失福呢？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我这个讲章第二部分就是说，从以撒家庭的纷争、不和、互骗，我们学习了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我们不应该去纷争，要彼此诚实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纷争的家庭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和智慧。以扫家庭，纵然人人都远落，夫妻不诚实，兄弟间有仇恨，这个妻子和儿子合伙骗这个年老的以扫，但神仍然掌管着全局，通过管教，他们都受了个人当应受的报应，所以犯罪就是要惩罚嘛，所以神是公义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是全能的，蛮有智慧。神藉着他们的纷争，不管你怎样的纷争，神仍然能够完成他的旨意，使他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得以实现。这告诉我们，神是终究是得胜者。以赛亚书43章，先知这样说：啊，他替上帝说话，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拦阻呢？以赛亚书46章，啊，先知又替上帝说话，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末后和未成啊，中文这两个字哈、啊，一划长，一划短哈、啊。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然立定。”我所要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必然成就，必然成就。所以启示录啊，大家知道启示录啊，这个看到老约翰看到那个四活物，啊，各有6个翅膀啊，那么他们昼夜不停地赞美神啊，24位长老也赞美，就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因为他创造了万物，万物也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如果我们读了以撒家庭的故事后，我们真的会情不由衷地跪拜在神的面前，敬拜主的智慧和他的大能。创世纪第1章，也是全本圣经的第1章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这3个字非常重要，因为神不是我们人类所能预测的，是人永远无法会令神始料不及。永远不会令神始料未及的，因为神永远站在起初的位置，神永远站在制高点，神永远是得胜者。在创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神，唯有神，或唯独神是永恒的，他为一切的中心，神永远是得胜者。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你信主以后应该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先看这二兄弟啊，以撒和雅各啊，他们的生平和追求。创世纪25章说，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又说他在帐篷里煮红豆汤。以扫的狩猎和雅各的煮红豆汤，都是出于爱好，并非是专职。按照创世纪26章记载，那里说以撒，就是两个兄弟的父亲，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这个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啊，腓力士人就嫉妒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兄弟有一个富爸爸，他富到连他的朋友、邻居都嫉妒了啊，因此两个兄弟的不是以打猎和煮红豆汤为专职的，他们正职是什么呢？是帮助父亲料理这些。所以，打猎和煮红豆汤都是一个爱好，一个消遣啊，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圣经记载说，以扫却因打猎打到累昏了，可见他已经沉迷于其中，成了他的专职了。他连政治都不管，何况去思想那些属灵的事呢？完全抛之脑后了。他为什么会累昏了呢？ 因为有太多的猎物供他去追求了。一会儿看见狍子追狍子，一会儿看见鹿去追鹿，看见羚羊追羚羊，他看见什么就追什么，因而累昏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处在这个花花世界中，花花世界中有太多太多的供我们去追求了。以扫打猎，累得身心疲惫不堪。我们今天也可能去追求金钱，追求物质的享受，常常身心疲惫不堪。以扫不是累昏了吗？累昏了，甚至连长子的名分也都不要了。你我也可能因追求这个世界而累昏了，甚至连做基督徒、做神儿女的名分也都不要了。以扫因为全神贯注于这个物质的世界享受，对神的应许和祝福都抛之脑后，而这些都是他的父母曾多次教导过他们。他的父母生下来就会教导这两个兄弟。现今的我们，也可能重蹈以扫的覆辙，只顾追求世俗的快乐，完全不为自己的灵魂打算，甚至可能为眼前一点的好处出卖自己的灵魂。不错，我们需要工作来养生，我们也会有偶尔的消遣的时间，但在这一切之上，要常常为自己的灵魂着想，并用我们所学习到的属灵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指导我们的消遣，把这个放在首位啊。以扫因为累昏了，并且干渴至极，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这并非是一时的冲动，乃是他平时一直都不去思考属灵的事，放弃了思考属灵的事。他的心早已被这个世俗的世界所腐败透顶了，所以到了时候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希伯来书12:16-17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福的，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以扫不光贪恋世俗，还淫乱，不光是属世的淫乱，还是属灵的淫乱。那么，总之，他是追求金钱、追求物质的，他把这些当做上帝来。这个崇拜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告诉我们末世的情况，他列出了约20项罪啊。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这个危险希腊文又作凶狠或凶猛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在末世。保罗列出什么样罪呢？总括一点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人所爱的一切都爱错了，爱什么呢？爱自己，爱宴乐，爱钱财。爱自己啊，不爱主，不爱良善，性情凶暴，谤毒，不解怨，无亲情，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卖主卖友，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对传道人呢说哈，不要有敬虔的外貌，而背了敬虔的实意啊。今日的你我，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的灵魂警醒。我们从以扫来看啊，这个以扫啊，我们从看以扫，以扫出生在这个一个非常属灵的家庭中，但是他的宗族却是被弃绝了，这要引起我们警惕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临别之言的时候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树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以扫就是被剪去的，而雅各这是被主修理干净的。虽然他用这个不好的手段骗取了长子身份的祝福，但是之后他经历了神严厉的管教，有20年之久熬炼，他也甘心接受这个管教。之后他是硕果累累。他大器晚成，成了以色列民族的中流砥柱，堪称为犹太人的三大始祖。 但是一扫却被弃绝了。罗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那么我们继续看《创世纪》25章28节啊。那么以扫打猎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圣经这样说：以撒爱以扫，他父亲爱他，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因此他得到了他父亲以撒的爱。父母爱儿女，本为一件好事，但圣经告诉我们，从以撒看，以撒对他的爱是出于肉体的爱，并非是属灵的爱，因为常吃他的野味。这对于今天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是一个极大的警示啊！出于酒肉的爱包含着极大的危险，这也导致了以撒随后受了雅各的骗，被骗了，因为他灵里边不警醒，他体贴肉体的爱。那么，如果做父母的与儿女之间的交往只注重肉体的爱、情欲的爱，而不像约伯那样，不学习约伯，将儿女属灵的事放在至高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出事就是大事。那你说，你王弟兄出什么大事呢？包底就是你可能和你的儿女们一同堕入阴间，一同堕入地狱中去了。以赛亚书在第5章，他这样说：“啊，注意啊，这个很重要的。祸哉那些以房连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不余一粒，只顾独居其境内，买一个房又买一个房，买一个地又买一个地，以致不留余粒，只顾独居其内的，只脑子只想这些啊。祸哉那些清晨起来留恋浓酒，以致留恋到黑夜，啊，他们在吹箫、击鼓、作乐的席上欢宴喝酒。”因为他们不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意他手所做的。先知以赛亚说呢，他们是因无知而被掠去，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他们的繁华、他们的快乐都坠入其中，开了无限量的口啊！所以祸灾啊！主耶稣也说过祸灾，祸灾！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陆地洋海，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这是对所有的做讲台的、做出口的人的一个警告，一定要讲神要你所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说，若一个人只注重物体啊，是个这个肉体属世的享受。他或许在今生得到了人的称赞、奉承、虚浮的荣耀，但一旦这些啊，他的所有的财富和他的社会地位，这些都烟消云尽以后，他的一切的这些酒肉的朋友也都烟消云散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敬拜，重要的是要建立彼此在主里边的切实相爱。那这个相爱，爱是从上而来的。叫阿嘎佩，希腊文有2种爱，一个叫做从天来的，从主耶稣来的爱叫阿嘎佩，一个是属肉体、属情欲的叫萨克斯，这2种。所以，我们万不可将世界那种属肉体的爱带入到教会中，带入来就很容易引起教会的结党纷争和彼此的瞧不起，都是属肉体，但属血气那样形式来行事了啊。所以，爱心必须在真理中行，啊，爱心必须在真理中行才可以啊。真理要在爱中实行，爱要在真理中实行，这两个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啊。另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以撒虽然堪称为属灵伟人之一，但我们切不要认为属灵人就不会有远落。他显然在年老的时候，在食物上有了远落，他显然在年老的时候。放弃了花许多的时间与主亲近，而是多花时间贪吃野味了。 所以他因为贪吃野味，与他的儿子以扫贪恋世俗，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但最终，二人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圣经教导我们，当仰望，单单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对任何的信心伟人，他们好的方面，我们去羡慕，我们去学习。啊，对于他远落之处，我们当引以为戒啊，因为没有完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保罗告诉我们，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怎么样坚持到底呢？就是诗篇121篇说的：“我的盼望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是天天仰望主。保罗在加拉太书结尾称我们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就是神的以色列民，是属灵的以色列。所以雅各在20年后，他的名字就被改为以色列了。所以，我们跟雅各有联系因着我们的信心，像雅各那样的信心。下面我们看雅各与以扫的不同那么，创世纪25章27节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所以，安静常能使人在灵性上更多蒙恩。但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安静因为许多阴险狡诈的人也很安静要在神的面前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雅各安静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他认识到了神恩典的宝贵，并热切的追求。我们知道主称赞那位在他脚前安静听到的玛利亚，说他是有福的，他得了无人能夺去的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安静，花时间安静那么雅各得到了谁的爱呢？创世纪25章28节记载说，利百加爱雅各夫妻俩各有所爱，但利百加爱雅各，圣经并没有说明雅各给了他什么好处，以致利百加爱他，而是让我们看见，当利百加怀这个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得到了神的某种启示，知道雅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可以去参看罗马书第9章因此我们可以说，利百加的爱是属灵的，虽然他爱雅各的方法是属肉体的，比如他怂恿雅各假装他哥哥以扫来骗取。以撒的祝福，但他的动机是属灵的，不像以撒那样是属肉体的，爱吃以扫的野味。那么，创世纪29到34节记载了兄弟俩对于长子名分买卖的事有以下几点看见第一，兄弟俩对长子名分的看法不同，而这种不同的看法就等于说他们对神的应许有着不同的信心按照犹太人传统，长子名分这个好处很大。第一，他可以得着父亲临终时的特别祝福你比如说，雅各临终时对他的长子流便祝福时就说：“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玷污了你父亲的榻。所以，流遍长子以及长子名分所应得的祝福没有了，拿去了。那么第二个呢？长子的名分呢，就是它的好处是可以得着双倍的产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一切都与信心有关，也就是说，说祝福的人和接受祝福的人都必须有信心才行。若只凭个人的意念，不行，这全在乎神的成全。所以，以撒的祝福他说的祝福，若全凭自己说，而不论。不论他说的是多么动人，多么的让人感动，那都是空的。但他明白， 以撒明白，他的祝福若有效，必须是神的灵感动他说出来。这样，神感动他说出的话，神会为这个话、这个应许来负责，并使其应验，使其有功效。那么，以撒明白这一点。关于这个双份的产业，是特别关系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全地的。而按当时的情况，以色列人还没有得着这块地，只是寄居此地啊。所以，以扫忽视长子的名分，就等于轻忽神的应许、神的祝福，轻忽了神的信实。而雅各极力想要得着这长子的名分，等于他绝对相信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所以，以雅各与以扫最大的分别就是，雅各对上帝这伟大的应许和神的恩典有一颗热切追求的心，而以扫就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是最大的分别。今天我们信徒与世上的人，在许多方面可能都相同，同样的败坏，同样的软弱，有时也会同样的诡诈和污秽。如王明道牧师所说的，社会上有的罪，教会多有；社会上有的罪，教会都有，甚至还多了两样，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为善。但有一项基本的分别，就是信徒认识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贵，并信靠他的救恩和他的应许，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愿意叫主熬炼造就成一个新造的人，并愿意过新造人的生活，对已犯的罪哀，愿意悔改，愿意立志不再犯罪，求神的赦免，并盼望永久的家乡、永生的福分。而属世的人、世上的人却轻视神宝贵的救赎大恩和神美好的应许，享受最终之乐，犯罪毫无悔改之意。因而，他们应需要为自己的罪等候神公义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看雅各是如何力争得到长子名分的呢？第一点就是机会到了，立刻抓住。当他哥哥以扫一问他要红豆汤喝的时候，雅各便立即提出了长子名分的要求，可见他早已存心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机会一到，立刻抓住。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他对神恩典的重视。圣经并非赞同雅各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得长子的名分和这个名分的祝福，但雅各在这方面的软弱，与以扫的大大轻视神的恩典，视之为无物，两者相比，注意啊，两者相比，神仍然看重的是雅各，如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7章讲到那个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西门和一个有罪的、声名狼藉的妇人来到这个宴席中，主严严地斥责了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因为他自以为意，不接受主的救恩，轻视主的救恩，而这个有罪的女人名声很不好。但是他接受主的救恩，他跪在主的脚前，眼泪湿了主的脚，用头发擦干，然后又连连亲吻主耶稣的脚，然后用香膏抹上，他大大得主的赞许，因为他靠近主的救恩，即主救恩得救了，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罪得赦了。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第7章第二点就是，雅各不是只顾眼前，而以扫只顾眼前。雅各对于将来神的这个应许、神的恩典信心十足，所以当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乃是说："以扫乃是说，这长子的名分既不能解渴，又不能充饥，他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分罢了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到了这一步，因为他从来不重视属灵的事，所以到了这一步，他自然是满不在乎的。所以，卖长子的名分的这个事情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他只顾体贴肉体的享受，眼前的舒适，他还自以为自己占了便宜，毫无损失。长子的名分是一个空洞的，空洞的名字，我用它就换来了一碗香喷喷的红豆汤来解渴充饥，我什么也没有损失啊。而雅各则不同，他深知神的信实，长子名分的重要，他的信心使他认为这将来必成的事是实实在在的。而事实上，他日后的确得到了他应得的主的应许，他日后的确得着了这个应许。所以主在对示美拿的这个教会信中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主要跟随他的人，至死都要忠心，忠心到底。那么第三点就是，雅各对于神的恩典丝毫不马虎。当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便毫不放松地要他起誓。圣经记载，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对神的恩典是十分的认真，毫不马虎，所以他立刻让哥哥以扫起誓。他似乎也看出以扫平时就是说话不负责任的人，说说便罢了，说话办事不负责任，说话说说就便罢了。所以，他认为需要经启示，好在神面前把这个事确定下来。从下文的27章，我们也看见以扫确实是这样的人，存心不诚实。启示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是在神面前启示的。以扫如此随便的就起了誓，证明他对属灵的事毫不关心，他丝毫没有敬畏神的心。那么第四点就是，在这个兄弟买卖长子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何得着，有何借鉴呢？当以扫起誓后，雅各不仅把红豆汤给了他喝，还把饼也给了他吃。注意，兄弟间的买卖只是以红豆汤为代价，以这个为交换代价的。所以，虽然按照道义上来讲，雅各之取得长子名分和随后的祝福，其手段过于势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可以劝他的哥哥，你不要这样做，长子名分很重要，你不能卖给我的。他可以直接把红豆汤给他喝，而不索取、索要长子的名分。当然，可能在那个时刻、那个时代，小辈无法去这个指责啊长辈啊。当然，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看法，就是说雅各是诡诈的、善于心计的啊。但就这一上这方面，他随后受了神严格的管教。我刚才说了啊，神怎么管教他呢？20年之久熬炼他，神让他在一个比他更诡诈、更贪婪、更善于斗心法的人手下，就是他舅舅拉班手下受熬炼，10次改他工价。所以在这个管教之中，雅各学习到了依靠神，他也愿意接受管教，所以之后他就大器晚成，硕果累累，成了以色列民族的中流砥柱。那么，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就买卖本身来看，雅各绝非是我们所认为那种刻薄的势利小人。从属灵方面看，他为人有原则，做事按规矩，并且抓紧神的应许。在属事的处理方面，他是很大量的，他超出了双方所约定的买卖的价值，甚至连饼都白白的送给他的哥哥以扫。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认为他现在得到了这样美好的长子的名分，或汤或饼，又算得上什么呢？有什么比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还重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教会敬拜。有人可以说， 你今天有周日有双倍的工资，挣双倍工资的这个活你不去干，或者有很多的享乐，打球啊、赛马等等你不去，你这里来听道，你不是傻瓜吗？还有人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去读经祷告，去关怀人、探访人，去带人归主耶稣，这太不值得了。你为什么不去多赚一些钱呢？多去享乐呢？要我们学习雅各，为要得着这上好的福分，并让更多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花再多的都是值得的。这就是他连饼都赔上了。那么，对于以扫，我们有什么借鉴呢？借鉴呢？圣经说，大家听哈，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他丝毫没有一点的羞耻感。神是愿意赐恩典给人的神，但神乐意赐给那些愿意接受恩典的人，愿意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却不给予那些轻视他的恩典，并把他的应许和祝福视同儿戏的人。这就是神赐恩的原则。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虽然手段不对，但以扫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实在是咎由自取。他后来虽然哀哭后悔，却得不着门路，无法挽回自己已经失去的机会了。他被弃绝了，得不到祝福了。今天的基督徒的我们，切勿走以扫的路，因贪图今世的享乐，便出卖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出卖主的荣耀。竟不知这是一种无可计算的、无法挽回的损失，无可计算、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弟兄们，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们，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他说：“弟兄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就是以撒家庭的不和、不诚实、彼此不诚实、互骗，并没有使神的旨意受到破坏。神永远是得胜者。我们先看这个以撒的不诚实，我们说，以撒给以扫祝福的时候是偷偷的进行的，私下的，而他私下这些话却让利百加听见了。你看他这样说哈，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你啊就是以扫去田野打猎，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但他这话，他的妻子听到了，大家知道祝福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呢？当雅各祝福的时候，是把全家都召集在一起来做这件事的，但他却要私下。所以，我们说以撒，他对神不诚实，他没有按照神所定的那样的方式来祝福，他对家人也不诚实。第二是利百加的不诚实，我们说利百加怎么不诚实呢？因为利百加给他儿子出主意来骗取以扫的祝福啊！你看利百加这样说，他说："雅各说哈，我们都刚才读了圣经了哈。雅各说哈，若我父亲发现我欺哄他，我就招诅咒，不得祝福。"他母亲说："我儿，你招的诅咒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可见他宁愿替儿子受诅咒，也要合伙去骗取以撒的祝福。所以，我们说，利百加他是只凭肉体的方法来爱雅各，他没有依靠神来行事。虽然他爱雅各的动机是对的，他爱雅各的心是诚恳的，因为他在怀两个孩子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了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所用的手段却是属肉体的，所以利百加后来 也被神管教，付上了相当大的代价。因为当以扫听到了自己的祝福被夺走以后，他就要想杀害雅各，所以他母亲就劝雅各：“你赶紧逃跑，逃到你的这个舅舅拉班那里去啊！”这一别就是20多年，但是离别之后，母子双方再没有见到面。利百加再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儿子雅各，雅各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母亲利百加。一别20年，没有再见面啊！我读圣经是这样啊，我读圣经啊。那么我们看雅各的不诚实啊，雅各，我们说可以称为说谎能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他母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先前说过他诡诈心细，现在我们又看到他胆大，并且很会随机应变啊。当雅各将利百加煮好的羊羔拿到他父亲以撒面前时，以撒稀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得到野味并煮好了呢？雅各十分镇定地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了。因为雅各知道他的年迈的父亲对神是有信心的，所以他借用神的名字说谎，使他父亲更容易上当。他是既属灵又诡诈又善于应变啊，这个属灵带引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诚实的人。保罗说，个人要对邻舍说诚实的话。做诚实无伪的人，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诚实，儿女也希望母亲说诚实啊。对于家庭、教会、社会都是一样的。那么从圣经记载上看，他们这一个家庭，每个人因着不诚实、犯不诚实的罪、互相欺骗的罪，都受了应得的报应。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切勿假借神的名。来取信于人而抬高自己啊，比如神没有用超自然的方法使你得了医治，你却硬说啊，神用神医医治了我。比如有些事情本来是你自己的主意，你却假借神的名说啊，这是神指示我的，这些都是不应当的。假借神的名是违反第三条诫命，就是妄称耶和华之名的罪啊。所以，我们应当留心，基督徒应当留心做诚实的见证人，切勿做虚谎和夸张的见证人。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讲到，我们主耶稣他是为诚实做见证的，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在启示录第19章，当我们主耶稣从天而降，骑着白马裂天而降的时候，说他的名字成为诚信和真实，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啊，但提到了他这个名字。成为诚信和真实。最后，我们看以扫的不诚实啊。为什么说以扫的不诚实呢？他不是被骗而失去了长子的祝福吗？当我们读27章经文，就明白这一点。他打猎回来以后，知道弟弟雅各骗取了他的祝福以后，就大大的痛哭，求父亲祝福而不成，就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看呐，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就是以扫的诡诈和不诚实。在前面25章，我们已经说过，他已经毫无羞耻地将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绝非是雅各欺骗他的。既然卖了名分，随后的福分也都没有了，所以当他卖长子名分的时候，他就。等于那个时候失去了将来的福分，因为雅各买的就是长子的名分，并其中所包含的福分，虽然是在将来的。其实大家知道啊，要读这段经文呢、啊，其实以扫在卖名分的时候，他心中另有打算。他仗着父亲偏爱他，因爱吃他的野味，他认为他的长子名分虽然卖了，但等到父亲祝福的时候，因为。父亲不爱雅各，爱他，福分应然会归他的。如此一来，我们看到以扫的算盘比雅各打的还要精，更诡诈，更深算。大家同不同意我这样看呢？ 一定是这样的，是吧？但这是不可能的。神明察秋毫，掌管一切。因为什么呢？因为祝福的事绝非是出于以撒个人的私意。以撒明白，祝福必须是神的灵感动，急着他说出祝福的话来，而且神会为急着神的灵感动而说出的话来负责，来使其应验生效。神的恩典绝不会给那些轻忽他的恩典和应许的人。以撒只能放声痛哭，无法挽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8章18节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都要夺去。”以扫卖了长子名分之后，还自以为他应然会得到父亲的祝福，这是不可能的，已经被夺去了。所以，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都要被夺去。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侍奉神，我们切勿在信仰这个事情上存侥幸和投机的心理。属灵的事是绝不能凭侥幸的。基督徒在世生活，不能一方面体贴肉体、放纵情欲，凭自身的喜好行事，行罪恶的路；另一方面又想将来侥幸站在主的面前得赏赐、得荣耀，随大流进入到天堂，这是绝不可能的。主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每一个人的。诗篇六十七篇和96篇都说，上帝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启示录2章，主对推雅推拉的教会说，就是主说啊，我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必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保罗说，若一个人爱主，这人乃是主所知道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所以们，我们务要在主的面前做诚实的人，这样才能得到主的应许和主的应许啊，就是给我们的赐福和恩典。最后一部分我们看神是得胜者。虽然以撒、利百加、以扫、雅各各有软弱，互不诚实，凭肉体行事，互骗，但神在这一切事上仍然掌权。他们所做的都不能破坏神的计划，反而成全了神的旨意。这并非是说他们有什么功劳可言，因为他们个人都为自己所做的、所犯的错误负责，受了应受的报应。但神的智慧的作为和神的大能，非人的手段、人的失败、人的软弱所能破坏的。从圣经上看，在20年之后，雅各就带着大队的妻儿。大队的人口牲畜从他舅父那里巴旦亚兰回来了。大家知道他走的时候乃是单身一人而走的。上帝又将他名字改为以色列，这样就逐步应验了上帝与其先祖亚伯拉罕其父以撒所立的约，就是他要成为大国，他要承受迦南美地为业，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样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今天我们就是进入蒙福的这个群体。我们雅各是单身一人去到那里的，我们今天也是孤身一人来到世界。你是赤身来到世界的，但是因着你的信心，你得到了属天的产业，啊，你因着传福音得到许多属灵的儿女，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结出了属天的果子。那么将来你要和大队的蒙神拯救的神的儿女一同进入到天国中去，新天新地中去，承受那永远的家业。就是在这里他回到了迦南地，预表我们今后要跟着大队神的儿女进入到新天新地中去，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弟兄姐妹们，老约翰在启示录看到这个第7章写道，他看到无数的人，没有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中来的，在宝座前敬拜神。那个时候，神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的应许就得以应验了。而且我们得到那永远的住处，我们永远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所以，老约翰看到是从各族、各方、各国过民来的，没有能数过来，就是 启示录啊，创世纪所说的，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没人能数过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切的啊，这个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的虚晃、假冒，都只能叫我们受亏损、受责罚、受管教。但如果我们坚定照神的旨意，忠心服侍主，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相信，没有任何人的诡诈、拦阻、阴谋能够阻挡神要临到我们身上的福分和恩助，更没有人的诡诈和圈套能夺去我们在天上应得的赏赐和荣耀和祝福。在我们行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苦难。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坚定依靠主。虽然经历苦难，神要借这些苦难熬炼我们，将我们打成新造的人，百炼成钢。最后，我们必要硕果累累，啊，带着丰盛的产业，丰丰富富的进入到神的国中。我们感谢主。我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藉着以撒和雅各他们不同的追求，看到我们应该学习雅各那样对神充满信心，也不去犯在刚才我们所讲这个道中啊那些人因远路所犯的罪，引以为戒，而是要单单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紧紧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直到我们进神的国、见主面的日子，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